好，我是东方财富证券的电信分析师李金波。然后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时间，就是周一的盘前，这个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然后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关于锂电的一个观点啊，也比较简要，而且大家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们也不设置提问环节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正题，因为我们这次汇报的题目是这个强现实以来弱预期修正。那么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还是就是非常强烈的看好这个锂电的板块，它经历了大概可能有这个4个月的这个沉寂期，我们强烈的看好。那么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大家所交易的一个核心点，可能还是我们题目中提到的，就是强现实和弱预期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么强现实的话，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排产的逐步的向好，然后碳酸锂的这个库存在逐步下降，然后中游的很多材料都在酝酿涨价以及可能比如说车的海外车的销量的增长，然后国内的储能，其实我们看到整个招标和招标的数据还是同比都还是有大几十的增长。那这些是我们看到强现实，而弱预期的话，其实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一方面比如说碳酸锂的期货的原油的价格在逐步的下降另一方面的话，那像这个明年国内的大储，大家会看到看到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西北部的峰谷电价差的缩小，然后看到他们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运营费在提升那算下来可能他们的一些内部收益率可能会有些压力，那么就大家开始担心说国内的大储明年的增速可能，那么今年可能是70%-80%，那明年可能国内大储的增速我现在有个投资人大家可能是在普遍会觉得0-2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弱预期就基本上压制了过去一段时间行业的一些行业的板块一些变化。那么在这时间点上，我们觉得我们的观点是，就是说弱预就是这个未来，特别是这个国内大储这个预期是短期是它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但是我们确定的是，现在强的现实已经到来，而且这个信号会越来越清晰。那么在交易上的话，可能随着强现实的到来，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些强现实的权重会给的越来越高，然后我们觉得随着这个行业的时间的推进大家对于明年的数据也看得更加确定的话，那么我们判断弱预期还是会修正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题目里面的这个其实是想讲的我们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强对强现实以来弱预期修正。那么我们讲一下接下来，首先讲一下接下来可能的一些强现实的一些数据跟信号，那么以及后面弱预期怎么去修正。因为金九银十是传统的这个锂电的旺季从2020年到2025年之内，然后基本上我们回去看的话，在这段时间里面锂电的超额都是会跑得很好。那这里面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在前几年是汽车的销量汽车的销售，或者新能源车的销售是新能源车销售是这几个月他们是传统的汽车销售的旺季。那在后面的话，后面几年的话，随着储能上来也叠加了像储能在1231之前的一些并网的这些要求，那么倒推的话，可能锂电池的销售就是在这个三季度末到四季度初这段时间是比较好的，这个是一个历史的数据。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宁德时代，现在看到的是比如说最核心电池厂的排产。那么宁德时代可能它内部的要求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就是三季度的排产是要到330吉瓦时，那么四季度肯定是可能要到360这样一个以及以上这样一个水平。那么从7、8、9、3个月来看的话，可能逐月都要提升环比都要提升10个点到10个点左右的这样一个排产。那么7月可能我们了解它可能是100吉瓦时，然后8月可能是现在应该是110吉瓦时左右，那9月就到120吉瓦时。那么一个行业它的龙头在3个月之内环比提升20%，那可见这行业现阶段其实处在非常紧张的阶段这是从龙头的排产数据来看。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中游很多环节从中游的材料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很多环节其实有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有的行业它可能已经不给预付款了，按照之前的给龙头不给预付款，然后同时比如说有的这个二三线的基本上所有材料二三线的电池厂的报价都有这样一个5到10个点以上的这样一个提升。然后我们也看到比如说第三方的这种比如说上海有色网它所报的这个六氟磷酸锂和 IVC 这些第三方的数据，包括富集石墨化，它们的价格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还在逐步提升的那么就是那这些其实从价格上也反映和这个商务条件上也都能反映出来说行业的一些情况那行业的这个需求。然后同时我们也有这个内部的专家也明确告知，就是说在三季度的时候，宁德时代的这个供材料的所有的材料基本都是供不应求的，所有材料供不应求。所以我们能够展望到的是，在接下来基本上所有的材料都会涨价，来反映这样一个强现实。那这是第二个，从材料的角度。那第三个，我们从这个上游碳酸锂的角度也能够看出来，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我们从期货能够看到，其实碳酸锂是一直在碳酸锂的价格是一直在下降的但是我们最近也看到它的碳酸锂期货价格也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迹象，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旺季快到了，这个需求是非常好。然后同时那实际的数据就是每个周的这个周度的去库的数据基本上都是稳定的，可能去库6000吨这样的一个水平，5、6000吨这样的水平。那么现在可能大概是有一个7、8万吨当然这个数据可能口径不一样，但现在可能有7、8万吨大概20天的这样一个库存。那么按照这样的去库的数据的话，可能到10月、11月甚至不需要到10月、11月，到9月的话，整个行业库存如果下降到10天以内的话，那么其实对于这个 对于价格来说是非常脆弱的，可能有一些供给的扰动，那么这个价格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向上啊。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剑下锅的这个宁德剑下锅的复产可能没有那么快啊。然后也看到这个非洲津巴布韦的政策也还会逐步的收紧，同时比如说像这个东南亚的这些盐湖，他们可能也是会受一些天气的影响，整个出货也不一定会那么急于急，对，所以这些也导致了说从碳酸锂的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上周它期货端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反弹，然后这周五的话，其实这个锂矿的股票也跟着有非常明显的表现，所以这个也是从上游去验证了这个行业的这个高景气度啊，或者强现实。那么接下来讲一下弱预期，其实这个我们也和很多投资人讨论了很久，我们觉得就是说几个点吧，第一就是说国内的大储明年可能增速。的确，现在看不太清楚，特别是以这个西北几个省来看的话，他们的峰谷电价差已经缩小到了，可能1毛2毛，或者这样一个水平。然后还有一些系统服务费，被导致，可能从这个经济性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个内部收益率 AIR 可能都很难算得过来。但是有几个可能偏多方的点，然后我可以去做一个列举。第一就是说，国家后面推出了国家层面的这样一个容量电价的政策。那么，其实像东北啊，像华北啊，像东啊、像华南很多地区。很多省它并没有完全说开始强力的推广这个容量电价的政策，所以可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可能会是这些省市去推广一个强力的年份。那么这些推广之后，我们参照之前就25年下半年的这种政策先行推广，那么我们觉得这几个省他们的装机应该是能够弥补掉一部分这个西北几省的增长下滑，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就是说西北几省他们也是在有一些新的制度的安排，比如说看到有绿电支联，特别是可能和这个数据中心相关的绿电支联也是有待推进，然后也有很多项目开始逐步去落地啊，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西北几省它也有一些新的这个应用场景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其实关于项目内部收益率的话就是在商研商的角度它也可能是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我很多开发的主体它更多的是这个国企央企这些，那站在他们角度，如果资本金考虑到资本成本的收益率在 IR 在6到8的话，那么其实很多的这个就是很多的项目其实他们也是可以去接的，所以这个呢我也觉得之前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多方的一个观点。那么从这个电芯厂的角度去看的话呢，有的排产的确是已经排到了明年的年中，有的可能明年给的也是比较乐观的预期，所以如果说真的像包括像您像阳光啊，像这个海博思创这些中间的系统集成商，他们其实对明年也都是很乐观的。那么假如说真的说明年整个国内是断崖式的下滑的话，那我们相信这个和电池厂和这个系统集成商的这些乐观的口径，这个背离其实是值得思考，特别是在当下这个比较强现实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值得思考。所以我们觉得弱预期是可以去逐步去大家可以去更客观的去想这件事吧。这是第三个角度。那第四个角度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国内大储在整个电池的需求中的占比，就是如果粗略去估算的话，可能电池的大块的需求啊，就是分为就是国内大储、海外大储啊，然后国内的车或者动力电池和海外的动力电池。那基本上国内如果我们考虑储能和这个车是四六开，然后国内跟海外基本上平半分，那么其实国内大储占整个需求比例可能也在20%。那么如果它增长是10个点或者20个点，其实对于整个总盘子的弹性的影响可能也就是这个4个点啊，也就是两个点，对。但是我们更要看到，除了关注国内大储这个可能我们就是数据获取更完善的一个或者更全完备的一个下游应用方向之外，我们也需要看到一些高增长的一些细分的场景，比如说海外的大储，海外的大储按照这些因为这些数据可能会比较缺失，但是我们终端的数据会相对难获的，但是我们从这个系统集成商啊，从一些电池厂的角度也能够看到，就是说海外的需求这一块未来几年应该都是有一个40到50%的一个增速的。那海外的车我们也那另外海外的车其实我们看到欧洲今年有30%差不多的增长啊，然后像其他的地区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新能源车的出口基本上也都是接近翻倍的这样一个出海，然后产品力的确是碾压，然后很多地方也能够感受到终端消费者对于中国新能源车的一个认可。那么这种 2C 端的需求的增速，从我们角度来说可能它现在占比并不高，但是往后去看的话，我们觉得 2C 端的需求的增速的韧性是更强的，所以这块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偏乐观的一个角度。那么总结下来，我们觉得就是说明年国内的需求再保守一点，20%以上这个是非常确定性的试点。那么非常确定性的试点，那么乐观一点，像很多也有给了25、30%的这样的指引，那么我们也会在下半年，在接下来里面，随着这些数据可能会确定性更强，那么我们也会去逐步去做一些修正吧。所以但是之前但之前其实大家对于这个预期都没有到，或者股价里面隐含的并没有说明年有这样一个20%的增长，因为像宁德可能明年才14、15倍，然后像这个很多的材料厂商现在明年基本上龙头厂商基本上明年都是10倍的估值，所以我觉得行业里面的这样一个预期的扭转这个应该也能够 提供很好的这样一个投资的机会。所以这个是以上是我讲的关于这个弱预期的修复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观点啊。那讲完了整个行业，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下个股。然后从现在这个角度的话，我们还是比较看好整个就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肯定是所有行业所有的龙头板块，所有的龙头都很看好，就是包括像电池的宁德、亿纬和鹏辉，然后像这个正极的这个钰能，然后这个富林精工和这个万润正极，然后富集的话，我们就看好就是上泰、中科和这个滨海能源，然后隔膜就是佛素、恩捷和星源然后电解液就是这个天赐和多氟多包括新竹邦然后那六氟然后这个铜箔、铝箔我也都不列举，反正基本上头部的这些我们基本上都是我们觉得基本上都是都是值得去关注的。然后如果从中间去对上下去选的话，我们现阶段可能更看好这个一个是隔膜，然后一个是这个富集一点。那隔膜的话，其实逻辑大家应该也都比较清楚吧，就是一方面它的资产投资比较重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从明年去拍的话，可能行业也还处在一个比较紧的平衡。然后另一方面，它价格的涨价基本上大家也都能看到，比如说像这个恩捷、像佛素，他们基本上从报表端也能看到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几分钱的一个涨价。然后三季度旺季来临，这个价格肯定还会持续去调整。然后明年的话，这个维持在相对高价的这个持续性也会更强然后同时的话，可能我们对于重点推荐的佛素来说，它的第一是扩产相对比较积极，第二它还有这个像五微米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领先，同时的话它可能还会有这种更低成本，比如说九米线的这种扩产。然后我们重点就然后明年的话，以按照我们的预测，那么就是佛素科技有111平，然后111平，但是单瓶的话可能赚到3毛钱，然后对应33亿的利润，现在可能也就10倍。所以这个是我们重点推荐的一个隔膜的股票。当然像恩捷跟星源我们也是做推荐对，这个是第一个看好的板块，就是隔膜。那第二个看好的板块就是富集，因为富集的话我们看到其实石墨化的价格也在比较紧张，然后行业的也都逐步在准备去扩产吧然后我们看到其实像上泰明年可能也才10倍出头这样一个水平然后它的成本的控制，包括单位盈利的稳定性，基本上大家也都能够看到然后像中科电器的话，其实也一样，它也等于算是一个小号的上泰吧。然后在成本方面，可能相比于其他的可能其他的这个友商也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然后明年的产能也是在扩张，然后现在基本上也是在十倍左右的这样一个估值。同时的话，公司还有一个宁德时代钠电富集逐级硬碳的这样一个基本上算是一个独供的一个角色吧。那么在钠电放量的时候，它应该也是会受益的所以这是中科电器。然后第三个就是滨海能源。滨海能源的话可能市值比较小，但是我们上周五周六也是去做了参加了它的一个调研，然后调研完之后我们发现还是比较超预期的。那公司的话，他们自己有这样一个有这个风电和光伏的这个绿电，所以在制成在石墨化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公司的这个成本应该是比其他的友商都要低很多的就是它这个等于算是绿电直连了然后比其他友商大概一吨可能要便宜1000块钱吧。那随着公司大概明年可能如果能出到这个20万吨，然后整个石墨化再涨个1000到2000块钱那么公司的单位盈利可能做到2到3千，然后现在如果按照20万吨的权益去算的话，可能要4到6个亿的利润。现在公司只是一个30亿市值的公司，所以我们觉得这位置肯定是至少还是有3倍空间的所以也是去做一个推荐，就是滨海能源对，这个是第二个板块。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觉得像这个锂矿因为它可能短期会跟着这个碳酸锂的价格会有一些非常好的反应，然后大家现在逐步对于明年的供需的也开始觉得可能明年供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因为可能供给端还会有很多出不来，所以就是现在大家在做一个修复所以我觉得锂矿也可以值得去关注吧。然后呢，对应锂矿锂价上涨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看好的钠电池。那么钠电池的话，像宁德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它推广的节奏也是不遗余力的。那么这里面像维科技术啊，像铝箔的那个万顺跟万顺新材和这个铝箔万顺新材，然后这些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值得去关注，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中科电器。所以这个方向我们觉得大家也应该是应该去在碳酸锂涨完之后，我们觉得也是有布局的方向对。那么基本上整个关于个股的推荐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还是强调一下，就是其实其实三季度到四季度是锂电的传统的旺季，然后现在整个从资金面上去看的话呢，就是说大家也会有一些资金从 AI 的这个赛道里面逐步去做一些更多元的配置那么我们觉得像这个锂电肯定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研究和关注的方向。同时的话，从资金面上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像宁德时代它前面也公告了大概200到400亿的回购注销，这个是 A 股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这样一笔注销。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从盘面上并没有看到说宁德它在逐步去做这件事，所以其实我们假设它后面开始去托底的话，其实从资金面上来说，我们觉得对于整个板块我们也觉得是乐观的这个等于算是一个另一个我觉得算是看多的理由吧。对，那基本上我这里的观点就这样，然后也不涉及提问环节，因为也快开盘了嘛，祝大家这个投资愉快。然后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更多需要交流的，也欢迎联系 我们这个东财电信的团队啊。那以上。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